杨香武大战青龙和尚。要论能耐，六个杨香武也不是人家的对手，但是杨香武啊，鬼点子特别多，逢强智取，遇弱活擒呐、啊，硬碰硬是不行了，他就冒坏水。这一小刀正好扎在青龙和尚脚背上，这家子疼得嗷一声蹦起来多高啊！一瘸一点是败归本队。杨香武琢磨着，哎呀，我这能耐长嘞，都说我没长进，要这么看不是那么回事，要照这样发展下去，我够上个侠客了。你看他还挺得意，这一打胜仗对他是莫大的鼓舞，他把小脑袋一拨了呀，带来杀不尽的毛贼草寇，我铁公山，你过来，你过来，四绝僧，你们过来，派这些骚干零碎有什么用啊？别看我打了胜仗，你爷爷也不高兴，因为我战败的是饭桶。呵，他这个卖狂啊，就气坏了白虎和尚，小辈休得猖狂，拿命来！这和尚往前一纵，直扑杨香武。杨香武抬头一看，都有点眼晕，心说这从哪儿飘来的，怎么这么大个子，上主天下主地，得扬着脸看人家。杨香武垫步飞身往旁边一纵，哎，慢着，我您是哪位？白虎和尚。呵，青龙白虎不到头啊，哈哈，你跟刚才那和尚什么关系？那是我师兄。哟，我明白了，你看你师兄受伤了，你是不是有点眼馋呢？你想跟他作伴是不是？少说废话，击掌！那巴掌跟蒲扇一样，力劈花山，直奔杨香武。杨香武抄招换式，晃动小片刀大战白虎和尚。这白虎和尚的能耐跟青龙和尚相差无几，都属于猛将型的，一伸手就不让步，一招紧似一招，一招快似一招，啪啪啪啪啪啪，不到十个回合把杨香武忙活了一身汗，杨香武就受不了了。贾明在后头一看，哎，我说徒弟啊，你可真够笨的，刚才为师传授你一件本事，你打胜仗了吧？这回徒儿你再换第二套本事，听没有？为师教给你第二套本事，拿出来。这叫人有人言，兽有兽语，他们俩打暗语，旁人不懂。杨香武明白，杨香武一听，都对呀。平时啊，他们俩在一块儿睡觉，瞎琢磨。他们俩一对都没能耐，没能耐怎么办呢？想补救的办法，就研究这鬼点子，把它都编成套，什么第一套怎么办，第二套怎么办，三套四套又如之何？所以这杨香武一听贾明的话，明白了，这回再一伸手是嬉皮笑脸呐、啊，边打边跟这白虎和尚唠嗑。哎，我说和尚多大了？看你这样子不是本地人吧？啊，哎，我说娶媳妇没有？有小孩吗？弥勒陀佛！把白虎和尚气得鼻子都歪了，心说这都是废话，这是。咱这叫战场，正在玩命，你问得着这个吗？气死我了。 这家伙脾气太暴，越听越生气，这一生气啊，招数就散乱了。杨香武一看有门了，上的虚晃一招，滴溜身子一转，躲到和尚身后，双手捧刀便刺。和尚左闪右闪，一下没拨了开，这一小片刀正好攮到腿肚子上头。啊！噗！哎呀，我的妈呀！噔噔噔噔，哭啾！大和尚摔倒在地呀，疼的是龇牙咧嘴，抱着一条受伤的腿，使了个就地十八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败归本顿。杨香武乐的鼻涕泡都出来了，抬鞋子底儿，把刀上的血擦了擦，呆了还哪个还过来？今天你的爷收庄要包圆，可把群贼给气的，怎么这么倒霉呀、啊？这跟头栽到北京来了。哎，铁公山拽出大宝剑，要亲自出阵。天觉僧过来了，
弥陀佛，
大寨主，您这干嘛呀？刚拜了两阵，您怎么就沉不住气了？这算个什么呢？小菜一碟，就这十来个小子，今儿个咱们肯定是收庄包圆，这天坛就是他们葬身之地。大寨主，交于贫僧。天觉僧晃动金顶九连环，哗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，迈大步来到杨香武近前。杨香武一看，妈的妈，我爹老了，算了，见好就收吧，现在跑还不行，让人察觉了还跑不了。杨香武眼珠一转，鬼点子上来了，表面上非常从容镇定，把小片刀一晃，亮了个夜战八方藏刀式，
拜了嗨，我秃驴报上名来。
天觉僧是也，
你是谁？
天觉僧，
你就是天觉僧，
一点不假，你听说过吗？
没有，你是野鸡没名，草鞋没号，
那你咋呼什么？
我觉着可笑啊！我说你们这些出家人，应该是扫地不伤蝼蚁命，爱惜飞蛾杀照灯，慈悲为本善念为怀，早晚三朝拜佛前一炷香啊，你们应该大慈大悲普度众生，这才对呢。可你们这些和尚可好，杀生害命啊，跟这帮土匪搅和在一起，你安的什么心呢？看来你们穿的是和尚的衣服，嘴里念的是法号，实质上一肚子男盗女娼。好小子，少说废话，接家伙，哗楞，九连环劈头盖顶往下便砸。这九连环一百多斤，抡圆了以上是下多大的分量。杨香武电不凝神往旁边一纵，等等，嘿嘿，我说天觉僧啊，你这两下唬不住你爷爷，我给你摆一座阵，我让你开开眼，咱俩比试阵法，你看如何？天觉僧一听，哦，还有阵法，没听说过。杨香武，你会摆阵？ 当然了，哎，你上眼啊！
说着话，杨香武拿小刀在地下画了个圈，然后那头画了个把，倒吞着。天觉僧瞪眼瞅着，这把怎么这么长，画起没完没了。再看杨香武退来退去，离着本队不远了，撑逃回本队，
画完了，懂得什么阵吗？逃跑阵。哎呦，你可气死我了！
天觉僧知道上当了，再上队伍里掏人家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杨香武连胜了两阵， 戏耍了天爵僧，觉着这个痛快劲儿甭提了，把十来位小弟兄乐得肚子都疼啊。贾明过来拍拍杨香武的肩膀，徒儿，这回你算毕业了，
呆着，你算个什么东西？哎，贾明，这回该你的了。
那当然了，老师能落到你后边吗？你看我的。
你说贾明这小子倒是奸倒是傻呀，架不住两句好话，别人这往上一架他，他找不着北了，晃着一字冰铁杵飞身行来战天爵僧。等到这一伸手，贾明明白过来了，
哎呦，我上当了，我过来干嘛呀？那么多人不过来，我算找谁的？妈的妈，我的姥姥，我怎么能是人家的对手？这干巴鸡损透了，他把我推前边来了。
贾明这一伸手就知道架不住，天爵僧个大，兵刃沉，呼呼刮风，也就是十几个照面，烫肉，把冰铁杵就给他砸飞了。贾明真的是膀臂发麻呀，
哎我的妈，是抱头便跑，而圣奎哥哥快救驾呀，我要归位。
圣奎一看这何苦来的，压宝刀垫步飞身迎住天爵僧，
呆，圣奎在此。
他也拦住天爵僧，贾明利用这机会把杵捡回来，回归本队，脸儿都绿了。贾明是呼呼直喘，杨香武乐的都直不起腰来了。
哎，我贾明，这回咱俩得翻翻个了，你应该拜我为师了。哎，你看为师连胜两阵，你呢伸手就趴下了。这你不服行吗？
带着你的干部机，等完了咱俩再算账。
黄三太一瞪眼，我说你们两个人有病啊，不管什么时候见面不抬杠不说话，都别言语。俩人不敢言语了，单说圣奎压宝刀大战天爵僧，两个人一伸手40回合未分胜负。是盛奎一边打的掏眼观看，他一看人家对方啊160-170号，今天没安好心把他们骗进偏袒，这个地方地旷无人呢，你就喊破嗓子外边也听不见，那自己就十来个人怎么跟人家比呀？杀急了人家以多为胜，看来我们哥几个是难逃虎口啊。盛奎就有点冒汗了，打仗还就怕这手，你能耐再大思想上一有负担他分神，因此一招不如一招，是一事不如一事，让人给逼得滴哩溜身形乱转。盛奎也冒了汗了，正在这紧要关头，树林里头有人影一晃，紧跟着有人弹嗽了一声，盛奎闪退一旁，为父到了。
盛奎一听，这不我爹吗？他老人家从哪来？
虚晃一刀飞身经跳出圈外，甩脸观瞧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圣手昆仑侠圣婴。贾明、杨香武、黄三太、萧银龙、孟金龙、小侠刘云等一看昆仑侠来了，可乐坏了。哦，过去把老师围在当中，
师傅您好，师傅您从哪来？师傅，师傅。
贾明挤在前头，
哎，我三大爷，您这从哪儿来？
圣婴亲热的跟大家打过招呼，孩子们，有了时候咱们再谈，把这事儿交给我了。圣奎倒提宝刀来到父亲近前，躬身施礼，爹，您来了，家怎么样？
家里都没事，你放心吧。
大伙发现圣婴气色非常好，红光满面，别看上了年纪了，这体格是倍儿棒倍儿棒的。见其外知其内，见其面知其心呢、啊、你一看这个精神气质就知道老头这身子骨相当结实。说到这咱得交代清楚，昆仑峡圣婴怎么来的呢？这有原因的。本来上了年纪了，圣婴给自己定了八条规定，再不出头露面，就在家里头一待，孝顺老娘，以续天伦之乐。他是这么说的，也是这么做的，很长时间没有露面了，有个大事小情都让圣奎出头去干，应当让年轻人去锻炼锻炼嘛。哎，但是不出面还不行。前些时，知府大人王朝文贪了官司，幸亏康熙皇帝和神力王救他不死，是官复原职。回到直隶茂州依然做知府，将来吏部有了缺还要升迁。王朝文回去一当知府，哎呀，心中想，这一切从哪儿来的？都是老圣姐赐给我的，没有昆仑峡圣婴和三手大将圣奎从中帮忙，我哪有今日我。有道是受人点水之恩，须当涌泉大报。所以王朝文官复原职之后，这头一件事坐上轿子，带着重礼赶奔圣家寨拜会昆仑峡。圣家寨整个洪阳洞了，四品黄堂啊，知府大人来看望圣婴，整个圣家寨全轰动了，些男带女都看热闹。这王朝文见着圣婴之后啊，跪地下就磕头，圣婴把他搀起来，王朝文眼泪都出来了，老侠客，没有大侠圣奎帮忙，我焉有今日啊，看来您是教子有方啊，我王朝文这一生一世我也忘不了您啊，我送了点礼物，这礼物聊表寸心，你也不缺这也不缺那，但是代表我一家人，无论如何你得收下。圣婴却于情面没办法，把礼收了，设宴款待王朝文。另外王朝文还说，我从北京回来，神力王请示了当今天子，现在大侠客圣奎这脸都露足了，从地上露到天顶上了，在北京城夸官十日啊，北京的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，皇上还赐匾两块，这两块金匾一面写的是武林楷模，一面写的是侠义金标，不久就会有人送到府上。哦，圣婴这才知道怎么回事。王朝文走后的第五天，北京天使官到了，礼部衙门派来的人，这圣家寨又沸腾了。圣婴打扫厅堂，设香案迎接天使官，这敲锣打鼓送来两块大匾， 悬挂到圣婴他们家，一块挂到大门，一块挂到大厅外边，老百姓轮流着瞻仰啊，大伙儿都替老圣家高兴。一个草莽英雄练武术的能有今天，那是不多见的，这种光荣不是任何人都能轮到头上的。当然圣婴也非常高兴，天使官传达了皇上的旨意，3月15要在北京香山召开81门英雄会，由皇上和神力王亲自主持，要号召天下练武的人向圣家父子学习武林楷模嘛。所以老侠客你一定要到北京参加，这就等于圣旨一样。圣婴送走了天使官，睡不着觉了，一家人都来祝贺，但圣婴很明白啊，露脸谁都高兴，但是露脸跟现眼是邻居，就一板之隔，稍微一摘呗就现眼。有道是出头的船子先烂，发内心来讲圣婴不喜欢这样，老了就在家里一忍，素素静静的，是比什么全强，得的荣耀越多风险是越大呀。但是有什么办法呢？皇上的旨意下来了，又不得不去北京，所以呢昆仑侠把家里都做了安排，全交给总管圣忠，向母亲夫人辞行，又亲了亲小孙孙圣寿，带了足够的穿资路费起身奔北京。这昆仑侠圣婴啊是这样来的，但是在这一路之上的圣婴啊也没闲着。你比方说没出直隶境，不管走到哪个地方，没有不认识圣婴的。哎呦，昆仑侠，我这老头就是原来的13省总镖头啊，他儿子露了大脸了。所以这个人呢都非常羡慕，不管走到哪儿，哪儿都有人围着问长问短。圣婴这个人平易近人，你不管是干什么的，大家对你如此尊重，你对人家也得尊重。哎呀，这可走慢了，哪天也走不出多远去，老是被人包围着。圣婴是非常着急，这一天走来走去就来到北京郊区余家老店。你说紧赶慢赶进城吧，太晚了。圣婴一琢磨，不如啊就住在余家店，明儿个起个大早，中午进北京了，然后到前门大石蜡东胜镖局，肯定大伙都在那儿呢，我何必挺晚的再进京呢，住这儿吧。圣婴就住到余家老店，被掌柜的认出来了。余掌柜的是个大胖子，进屋就问，您那是圣手昆仑侠圣婴吗？啊，正是。哎呦，我的老侠客呀，您能住到我们的店房啊，我们这祖宗三代都叫着光荣啊，八抬轿请都请不来呀、啊、老侠客您自管住，吃喝店房的钱我们是一概不收，免费供给。你看人家有了名都这样，把圣婴感动的不得了，就住了一晚上。第二天呢，圣婴给钱，于胖子说什么也不要。圣婴一看没办法了，先欠着人家的行吧，将来再路过这个地方再说吧。可是于掌柜的呢拉着圣婴的手，老侠客，此番您一走啊，不定什么时候才能路过我们这地儿，咱这么办吧，临走了咱留点纪念， 老侠客您赏脸。圣婴说，说吧，你想叫我干点什么？
别的我哪敢说呀，我只是想敬侠客爷三杯酒。
圣婴一听啊，这算得了什么，您不愿意也得答应，哪知道这酒中有毒。